佟林在江边遇上个黑大个，周身上下一身黑，还轻纱罩面，不知道这人是谁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把脸挡着。情急之下，佟林也顾不得问呢，这什么时候？说俩人坐那好好谈谈心，问问原因，来不及了。不过这个主呢，一片热心，想要夺船把佟林送过绵江。佟林一看桃园断灯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生死进了龙潭虎穴，我要登船一走太不仗义了，我是那个人吗？所以他执意要去帮忙。这个主一开始挺不满意佟林，认为佟林这个人呢太不知好坏，转念又一想，暗挑大指，罢了，佟林不愧是一代的大侠呀，他这么做没什么不对呀，本来嘛，见死不救，他自己走了，将来传到江湖上，众人得戳他的脊梁骨，说佟林知难而退，为了自己的安全不顾旁人了，那还叫侠客吗？所以这个主想了一想，佟侠客好吧，我也赞成你这么做，凶多吉少啊，我可以暗中助你一臂之力。这人说罢一转身钻进树林，他怎么暗中助一臂之力？佟林不理解。情急之下，佟林顺着江边飞快来到出事地点，斗丹天喊了一声，佟林在此，就这一嗓子真管用啊，哗，就好像一块石头扔到油锅里头就炸开了。桃园断灯，两个人赶紧往旁边闪身，佟林到了近前，先救了凌元，救了陶秀，把穴道给他们解开。杜清风一看，呀哈，无量天尊，真是佟林呐，这回说什么可别叫他跑了，扭向回头跟绝命书生说，我说阁下，你不是要找佟林吗？啊啊，这就是佟林，就摆在您的面前，好嘞，把他交给我了。绝命书生精如酒炼张文礼手提大宝剑来到佟林的近前，哎呀，上下打量打量啊，就这样，哎呀，眼睛可怪亮的，发现佟林太阳穴鼓鼓着，腮帮子努努着，二目有神了。姓佟的，我也不问你从哪儿来，干脆我就告诉你吧，我从西山万水千山来的建州，我就是找你的。三月三亮标会我没参加，所以叫你活到今天。你小子胆子真不小，只身赶进我们剑山蓬莱岛，你有多大的胆子？这一点我服了你了。不过呢，你佟林想活势比登天，来来来来，我陪你走上几趟，咔咔咔咔咔咔，把宝剑一晃，金蛇乱舞。佟林没拽宝剑，伸手从皮套里面拽出子母鸡爪、鸳鸯双月，大战张文礼。佟林要说没能耐，连您都不爱听。那佟林的本领是高，但是今天处于不利的地位。您想想，一晚上没睡觉， 尤其是在斗于武僧的时候，佟林花费了一定的精力，那不是说着玩呢，不像我说的这么简单啊，扑把脑袋扑了下去了，那得费多少劲呢？然后又跑到前山，现在接茬再打，那是人吃五谷杂粮，体力是有限度的，就是机器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得叫他歇歇，也得叫点油，这是一。二，张文礼人送绰号绝命书生金炉九炼，掌中这把宝剑那都使绝了，他憋着劲儿要斗佟林，自然是把绝艺全抖了出来。佟林又遇上劲敌，焉有不费力的道理？哎，尽管这样，80回合仍未分出胜负。杜清风着急了，心说这个佟林真难对付。回过头跟大伙说：“各位，咱们还瞅着吗？什么叫君子战？哪叫小人战呢？要把佟林给废了，我想燕王必有重赏。众位别看着了，佟林非是一人能敌，大家上吧！来了，哇！绝命大剑上官雷，绝命手上官风，杜清风战练将军，亲朋好友40来号过来把佟林就给围住。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！佟林一看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看来那蒙面人所说的一点都不假呀，我肯定得死在剑上了。想要逃走势比登天，又一想我就这样死了也心安理得。打着打着，他回头跟陶渊和段登说：“二位，你们还等什么呢？还不逃走，更待何时？快回建州公馆送信，快走！佟瞎子剩你一个人，别说了，快走！”这四个人一商议，我们给佟林帮忙也白给，就我们这两下子上去就趴下。佟林说的不是没道理啊，我们赶紧回建州去搬兵去。想到这，他们扑奔江边。江边上有不少巡逻的军兵啊，那能让走吗？哇，过了100多号，把这四个人给包围了。双方展开一场凶杀恶战，正在这紧要的关头，剑山山上又来人了，有人高声喊喝：“住手，别打了！”群贼一听声音特别熟悉，偷眼一看吓了一跳，谁呀？大元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，谭大帅领着亲兵卫队赶到出事地点。这个杜清风邀了一伙人追杀桃园，是背着燕王，背着军师大帅的。这个前文书咱已经交代过了，现在大帅这一露面，他显得十分尴尬，谁也不敢打了，呼啦抽闪退两旁，把家伙全带起来了。不知大帅露面是什么主意，就见谭天面沉似水，来到出事地点，看了看佟林、陶渊、段登这几个人，又看看杜清风和山上这些人。我今天这个事儿怎么回事？杜清风，你说说。
我梁佛，大帅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个啊，
是这老匹夫陶渊和段登，他们这个捡了便宜还卖着乖，大闹了咱们剑山，王爷还把他们给放了，这口气我觉着实在难咽，因此这个吧啊，我才约会了这些朋友在江边截杀他们。没想到这佟林也不知道从哪儿冒上来的，故此双方一场大战。大帅您来了，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？哼，谭天狠狠瞪了杜清风一眼，县长，你偌大年纪办事真没有尺寸，放他们几个人是英王的旨意，你这么做本身就是抗旨不尊，是不是？吴良佛，贫道知罪。再说你鼓动这么多人，你问过谁？你问过我吗？我是剑山的大帅，调动人马开兵建仗得我说了算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无故约人，你跑这进行打斗了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杜清风一想，我倒了霉了，不是挨揍就是挨训，你说这多好，费力不讨好，这脸呢一红一白的，低头不语。还得说谭天来到佟林近前看了看，哎呀，佟侠客久违了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我且问你，你夜探斋园中了五毒蚊黄烟，可是呢你是跑不了的，但不知什么人把你救出斋园，又听说救你那个主你们一块掉进蝎子坑，我们打捞出一具尸体，我就认为是你佟林呢，他怎么又不是了呢？死的那个人是谁？你被什么人打救的？佟侠哥能不能跟我讲个明白？佟林一听，不是，自己都糊涂了，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哪辈子掉过蝎子坑呢？我是被武云飞把我救的，莫非这里边还另有插曲？佟林呢一点都不知道啊，就是知道也不能告诉谭天。谭大帅，这话恕我无可奉告，你就不管怎么回事吧，反正我佟林还活着。谭大帅，今天既然你出面了，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件事？要打你就传令，我佟某奉陪。谭天心说话，佟林这人我真喜欢，我太赞成，难怪人家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，浑身上下都是胆呢、啊。这剑山蓬莱岛是好玩的，要翻翻个，要是公馆里头有这么多人，我们手下有几个敢去的？就拿我来说，我也未必敢挺身走险呢。你看佟林则不然，他一个人敢进剑山，就冲这一点就不失为英雄好汉。可惜呢，我们是各为其主啊，我保的是英王富昌，他保的是康熙皇帝，水火不相容，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，咱们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冤家对头了。谭天手握剑都，打算亲自会会佟林，三皇剑会会你的子母鸡爪鸳鸯月。那在北京没有这机会，现在机会就在眼前。他拉宝剑要动手，这么功夫忽然想起一件事儿。他一看段三爷陶渊 俩小伙子都在江边站着，当兵的也不打了。他一想，咱们说话算数，英王怎么安排的就得怎么办。谭天喝令一声，来啊，准备船只，把那四位送出剑山，这是英王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违背。佟林可不行，只当另作别论，把他留下，让他们几位走。大帅发话，谁敢不听？准备快船，让这四个人上了船了。这四位临走之时还难舍难离，佟瞎子，我们先行一步了。佟林心里头挺高兴，早就应该这样，快走快走，意思是说快回建州去送信儿去。这四位心领神会，上了船了。船只一掉头，水手们荡桨摇橹，离开剑山。谭天一看他们走了，孤单单冷清清，就剩下佟林了。佟侠客，如果咱们今天在江边伸手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，什么原因呢？说我们以多为胜，本来嘛就你佟林一个人，我们这么多人，可是不伸手，你我二人相遇了，我能轻易放你走吗？方才我倒想到了，我打算留住佟侠客，跟我赶奔偏王殿面见英王，不知道你愿意不？谭天，你什么意思？哎，没旁的意思，我赞成你是个人物，你干嘛来了？你跟我们英王说清楚，你也看看我们剑山的人物，咱们双方也熟悉熟悉，有何不可呢？总比动武要强得多吧。佟林不明白谭天耍的什么阴谋，书中代言谭天冷锅冒热气，干嘛这么做呀？这可不是没有原因的，谭天爱惜佟林，英王傅长佑最爱财，想法把佟林给拢住，万一见着英王傅长，软硬兼施，能把佟林劝说归顺剑山，这功劳可太大了。另外他也想着，佟林无非是个种地的出身，你不就是个农民吗？后来得遇两位高人传授你武艺，哎呀，下山之后一举成名，再怎么的你根底儿浅呢，这实底我都摸清了，只有雍亲王胤禛是你的靠山，那个朝廷跟皇上根本没拿你当回事儿。我们这是英王金枝玉叶，那要把佟林给笼络住，给他很多很多好处，不怕佟林不动心。换句话说，佟林就不答应，也不能让你走，把你软禁在剑山，也把你废了。这就是谭天的打算。可是佟林一想，到天王殿看看英王也未尝不可，我何必偷偷摸摸猫动来狗动去呢？反正我也走不了了，要闹腾咱就大闹腾一回。想到这儿，佟林点头，可以，佟某讨饶了。哎，欢迎欢迎，各位陪着佟侠客走。又回到天王殿，谭天呢先进了天王殿，请示英王。王家千岁，怎么，您老应该怎么回事？英王点了点头，哎呦，但愿如此，太好了，大帅你做的对。我就不相信，
这个人都是有感情的，我以恩德对他，不怕他不动心。这个英王破例啊，吩咐一声，打扫天王殿，张灯结彩，本王亲自迎接。从来没有这事儿。英王富昌接的人那太少了，为迎接佟林，他亲自到了天王殿外，真是兴师动众，在他背后侠剑客不下几百人，认为英王这么做实在是有点过分。那佟林能收买得过来吗？不笑话一样，明明办不到的事儿，你这又何苦的呢？气就咔咔把他一宰不就得了吗？我们这些人要收拾佟林还费劲吗？但是不敢呢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谭天从中医给介绍，佟侠客，这就是我们英王王爷，这位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。你看佟林呢，还没见过英王，这头一回啊。黑手面前站这个人能有70多岁，营养好，看不出有那么大年纪，脑门子倍儿亮，很丰满，一部银然散满千心，头上王冠，身穿杏黄缎王袍，腰杀金带，外边披着黄绸子狐狸皮的斗篷，长得五官貌相十分端正。佟林心说，这人长得可真是不错呀。哦，这就是当今康熙皇帝的亲哥哥。佟林可不傻，你别看他造反了，毕竟跟皇上是亲弟兄，我算干嘛的，殊不兼亲呢、啊。到时候就把剑山平了，把英王抓住，借往北京，也许哥俩一见面一掉眼泪，康熙动了恻隐之心，放了吧，就给放了。人家还是好哥哥好兄弟，因此佟林不敢过分失礼呀。谭天介绍过之后，佟林赶紧一躬扫地，给他鞠了个躬，可没磕头。王驾千岁在上，小民佟林参见王驾。英王过来把佟林两只大手给握住了。哎呀，佟侠客免礼免礼呀、啊！哈哈哈哈！方才听大帅跟我讲，佟侠客光临剑山，本王太高兴了，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佟侠客讲，你来的正好，来来来，随本王砍奔里面，携手揽腕进了天王殿。这天王殿是金碧辉煌，到了里边之后，英王没登上天台，天台啊就是他升殿坐的那台子，在台下设座，他坐下了，让佟林挨着他也坐下了，军师大帅也坐下了，旁人没座，卖不了的书斋戳起来看，占了两大溜啊。英王这才说，佟侠客，你是哪里人士啊？小民乃荆南霸州佟家庄的人。哦，家里都很好吗？托王爷的福，都挺好。现在住的北京，正是住的北京富贵巷。佟侠客，今天把你请进天王殿，你不要有其他的想法。本王一向爱财，你看看
我天王殿里各地高人云集，我要不爱财能来这么多的高人？当然更爱有大才之人，那就是你喽。佟侠客，我可没有安别的心，也绝不会加害于你，你就坦坦然然在这坐着，推心置腹，咱们谈谈心，你看好吗？多谢王家千岁，哈哈！在没谈之前，我送给你一件小小的礼物。来人，王爷，英王跟殿头官嘀咕了那么几句，殿头官走了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从后宫拿出一只方盒子来，交给英王。英王往茶几上一放，佟大侠，这就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你自己打开看看。佟林一向不受礼，但是英王已经这么做了，不看一看吗？不合适。佟林点了点头，谢王家千岁。说着话，把这盒盖一掀，啊！不由得大吃一惊。